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1年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六篇科普文章，它们是：了解心脏喜恶清单，学会投其所好；美牙，你需要知道的九件事；肥胖与糖尿病的恩恩怨怨；儿童青少年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摆放绿植真的能吸进室内甲醛吗？水深火热的阿胶。在本期杂志中还有三个名医说音视频，他们是：葛军波教授说心脏健康，王建明教授说急性白血病，薛真教授说中医药防治儿童哮喘。欢迎大家扫描页面上的二维码收听或收看。了解心脏喜恶清单，学会投其所好。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周金敏教授，张元。近年来，超重和肥胖、三高患病率逐渐上升，对心脏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厌恶的东西，心脏也一样。心脏喜欢它的主人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才能使它更健康、更有活力。心脏特别厌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因为那样会让它疾病缠身、未老先衰。了解心脏的喜恶对保持心脏健康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投其所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心脏喜爱适度运动，厌恶久坐或运动过量。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显示，1991到2009年，中国成年居民平均身体活动总量减少了近50%，且目前仍保持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另有调查显示，20岁以上人群经常锻炼的比例仅为14.7%，其中又以20到39岁人群为最低。结合心血管病发病人群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增加身体活动，以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中国心血管病风险评估与管理指南建议，健康成年人应进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每周至少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或相等量的两种强度运动的组合。每次有氧运动应尽可能持续10分钟以上，每周4到5天。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或残疾人，即使不能达到健康成年人的运动量，也应该根据身体状况坚持进行身体活动，避免久坐不动。需要提醒的是，习惯久坐且具有心血管病高危因素者，在进行剧烈运动前，应在医生指导下谨慎地对身体状况进行评估，避免引发不良后果。同时，坚持每天进行一定量的轻体力活动，包括做家务、散步等，也对心血管健康有所裨益。过度或过于激烈的运动，短时间内过量运动不利于心脏健康，可能造成心肌损伤、心律失常等不良后果。对城市居民而言，在污染的空气中锻炼反而可能对心肺健康有害，因此锻炼身体应尽可能去城市绿地等空气质量较好的区域，当室外空气污染较严重时，可选择在室内活动。二、心脏喜爱健康饮食，厌恶重口味。西方有句谚语， You are what you eat， 意思是人如其食。对于这句话，医生的解读是，你的饮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你的健康状态。 2020年发表在中国循环杂志上的《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指出，不健康饮食是造成我国心血管代谢疾病死亡和疾病负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例如，高盐的重口味饮食容易引起顽固性高血压，过量摄入含糖饮料、猪肉等红肉及动物内脏等，可通过诱发体内炎症，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指南推荐的有利于心脏健康的饮食为：每天摄入主食250到400克，粗细搭配，常吃小米、玉米、燕麦、赤豆、绿豆等杂粮杂豆，每天摄入500克以上蔬果，水果不以果汁代替，每周摄入300克以上鱼类，并采用非油炸的烹饪方法，每天摄入40到75克肉类，红肉不宜多，每周吃鸡蛋3到6个，每天食用大豆25克，坚果适量，每周50到70克，每天喝液态奶150到300克，适量饮茶，绿茶为宜，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5克，少吃腌制食品，每天食用油摄入量不超过25克，多选用玉米油、豆油、橄榄油等植物油，并定期调换使用。3、心脏喜爱平和心态，厌恶负面情绪。研究表明，心理社会因素可能会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严重的可能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和心源性猝死。一些对人的心情造成较大波动的事件，既可以通过造成血管损伤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也可以通过影响吸烟等行为因素的方式间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冠心病容易偷袭，脾气暴躁，遇事容易急躁，不善克制，喜欢竞争，对人常存戒心的 A 型性格人群。此外，抑郁、焦虑、愤怒等情绪也被证实与多种心血管疾病有关。因此，保持积极平和的心态，避免过大的情绪波动和长期负面情绪，对心脏健康是不可或缺的。4、心脏喜爱规律作息，厌恶熬夜失眠。每晚睡眠时间过短或过长，均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的风险。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规律会使中老年人患心血管病的风险倍增。不规律的睡眠，包括熬夜、失眠、报复性长时间睡眠等，一方面干扰人体昼夜节律，另一方面也会加重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代谢紊乱，从而影响心血管健康。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和充足的睡眠，对维护心脏健康十分重要。5、心脏喜爱戒除烟酒，厌恶吸烟和过量饮酒。吸烟在医生眼中无异于慢性自杀。吸烟除了会导致肺部疾病和癌症外，也会对心血管等人体其他器官造成损伤。目前认为，吸烟与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脑卒中等疾病都有关联。2020年10月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证实，吸烟者所面临的因心血管疾病过早死亡的风险是从未吸烟者的近3倍。开始吸烟年龄越早，风险越高，尽早吸烟可以大大降低这种风险，且在任何年龄戒烟都可降低这种风险。40岁之前戒烟的人可以将风险降低90%。长期以来，一直有观点认为少量饮酒对心脏健康有益。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少量饮酒能促进心血管健康。有学者根据以往的研究指出，平时不喝酒的人突然在短时间内喝酒，无论饮酒量大小， 心血管病发生风险都会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饮酒不存在安全范围，饮酒量的增加与冠心病、心衰、致命性高血压和主动脉瘤的患病风险相关。从健康角度而言，不饮酒是最佳选择。六，心脏喜爱平稳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厌恶三高。三高是臭名昭著的心血管健康杀手，血压、血脂、血糖任意一项异常，都是心脏病喜欢光顾的对象。因此，三高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积极干预，力求将血压、血脂和血糖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高血压患者若无其他并发症，应将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若能耐受，可降至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应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65-79岁高血压患者如果能耐受，也应将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80岁以上高血压患者应将血压控制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下。血脂控制的主要监测指标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同人群应当咨询专业医生，了解相应的目标值。血糖控制目标也因人而异，除监测血糖之外，糖化血红蛋白也是应当密切关注的指标。除药物治疗和定期监测外，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是维护心脏健康的基础。美牙，你需要知道的九件事。作者：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杨洋，韩东副主任医师。整齐洁白的牙齿向来是美的标配，明眸皓齿，齿若边贝，使人趋之若鹜。美牙行业也悄然兴起，看着广告中模特在美牙前后的惊艳对比，许多年轻人心动不已。美牙产品琳琅满目，它们真的有效吗？美牙不去医院，居家操作可行吗？想拥有美丽的牙齿该怎么做？问：什么是美牙？答：专业称谓为口腔美学治疗。虽然美牙这个词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很少有人知道美牙的真正含义。简单而言，让牙齿变得整齐、洁白，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美牙。其专业的称谓为口腔美学治疗，即通过口腔治疗的手段改善患者口腔甚至颌面部的美观。治疗过程中，医生首先会根据患者的主诉要求和客观存在的美学缺陷，建立适当的口腔美学治疗目标，通过美学分析和设计，制定多学科治疗方案和程序，通过正畸、牙周、修复、种植、牙体、牙髓、颌面外科等多学科交叉合作，最终完成患者的口腔美学治疗。问：美容院美牙可靠吗？答：治疗应认准正规口腔专科治疗机构。牙齿除美观外，还具有咀嚼、发音等功能，肩负维持口腔和面部健康的重担。因此，针对牙齿进行的任何操作和治疗，均需在医疗机构由具有口腔医师资格的医生进行。美容院、美甲店等的所谓美牙项目往往是不规范甚至有害健康的。2020年，中华口腔医学会联合全国10个省市的口腔美学专委会共同发布了关于坚决抵制口腔医疗商业化乱象的声明，针对没有口腔医疗资质的美牙师非法行医的商业乱象进行了强烈谴责和坚决抵制。问：让牙齿变美的诀窍是什么？答：首当其冲是维护口腔健康。牙齿的美观应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刷牙、使用牙线、 定期接受口腔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可根据每个人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相应的口腔美学治疗。例如，牙齿外形有缺损者，可采用树脂填塞、牙齿修复等方法改善牙齿外形。牙齿颜色异常者，可通过牙齿漂白或磁贴面修复，使牙齿反白。牙齿排列不齐或咬合不佳者，常需接受牙齿正畸治疗。问：快速美牙可信吗？答：小心反受其害。网络上盛行的七天快速整牙、美容观快速矫正、浮雕美牙、自制隐形牙套等，均为一些美容机构或网络平台所组织开展的非正规医疗活动。他们通过大量磨除健康牙齿、胡乱堆砌树枝、强行改变牙齿位置等有害方式，营造出了快速美牙的假象，给牙齿和口腔健康带来了巨大隐患及危害。不少人在听信了虚假广告，盲目接受了所谓快速美牙的非法医疗操作后，出现了牙龈红肿、出血、疼痛、无法咬合等问题，严重者还发生了牙髓坏死、牙齿松动、关节病变等严重后果。问：如何才能让牙齿变白？答：治疗方法因人而异。大家必须明白，正常牙齿的颜色并非纯白，而是米白，稍偏黄，越靠近牙龈部位，牙齿颜色越黄。饮食、吸烟、软垢或牙石堆积造成的牙齿着色，可通过认真刷牙，一些具有美白的功能的牙膏，就是通过增加刷牙时的摩擦力，去除色素而达到牙齿美白目的的。还有牙齿角质抛光，俗称洗牙，去除色素。龋齿可导致牙齿局部发黑、发黄，常需通过树脂充填，必要时进行根管治疗，来解决龋齿所致的牙色异常。牙齿健康但整体颜色偏黄时，可通过牙齿漂白改善颜色。氟斑牙、四环素牙等原因引起的牙齿变色，应视变色程度，结合牙齿漂白、微打磨、渗透树脂、磁贴面、全瓷冠等多种方式治疗。问：牙齿漂白治疗想做就能做吗？答：前期准备不可少。在进行牙齿漂白前，接受治疗者还需进行彻底的牙齿清洁和抛光。治疗期间应尽量避免摄入深色食物或饮料，否则漂白剂将作用于牙齿表面的牙石、色素上，无法进入牙齿内部，影响漂白效果。其次，重度氟斑牙、四环素牙患者在漂白前还需接受微打磨、磁贴面等联合治疗方法，才能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问：牙齿漂白对牙齿有害吗？答：有一定的刺激性。目前几乎所有牙齿漂白产品都是利用一定浓度的过氧化氢，将牙齿表面或内部的色素氧化还原，从而达到牙齿变白变亮的目的。大家经常听说的冷光美白、激光美白等，均为整式漂白方法，是在使用较高浓度漂白剂的基础上，以不同光线进行照射，通过催化、加热等方法，促进过氧化氢更快、更有效地发生反应。一般来说，牙齿漂白一般不会对牙齿、牙龈、牙髓等组织造成损坏，但由于漂白对口腔黏膜、牙龈具有一定刺激性，在使用高浓度漂白剂时，若防护不到位，可能损伤牙龈及口腔黏膜，且高浓度漂白剂易造成牙齿表面严重脱水、牙齿敏感增加等问题。因此，医生不建议大家购买时下流行的美白牙贴自行使用。牙齿漂白后，牙齿敏感、酸疼是常见的术后不良反应，但刺激程度因人而异。 通常情况下，在牙齿漂白治疗后几天内，术后不良反应大多可有明显好转。为了尽可能减少不良反应发生，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漂白方法。治疗应避开牙齿根面、隐裂、楔状缩损等部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所谓的牙齿美白偏方、美牙粉等也不可随意使用。大多网购的洁牙粉与刷牙一样，仅能对牙齿表面污垢进行清洁，并不能改变牙齿颜色，盲目使用还可能损害口腔健康。问：牙齿漂白有极限吗？答：不必追求好莱坞白。由于生长发育、外来色素堆积、使用过程中造成磨损等多种因素影响，有些牙齿可能会在漂白后的2到3年内出现反弹。因此，为保持较为稳定的漂白效果，常需间隔1到2年进行一次漂白治疗。一般而言，牙齿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的漂白治疗后会达到巅峰，短时间内再漂白也不会有太大改善，反而可能刺激牙髓，造成牙齿敏感。牙齿作为微笑时面部表现的一部分，在颜色和形态上都应与面部其他结构和妆容相协调。一些明星或演员由于工作的需要，常追求更白的牙齿颜色，也被戏称为好莱坞白，其实大可不必。自然牙齿的颜色应与眼白颜色相符，日常妆容较淡者，过度追求超白牙齿，会将他人对其注意力全然落在牙齿上，反而使牙齿变得突兀，影响美观。问：美白和漂白是一回事吗？答：不是。牙齿美白和牙齿漂白虽然方法类似，原理相同，但两者所针对的情况稍有差别。牙齿美白是指当牙齿颜色异常时，例如氟斑牙、色素沉着等情况，通过治疗使牙齿恢复正常的颜色；而牙齿漂白则是指在正常颜色的基础上，将牙齿改善得更明亮、更白皙。专家提醒：一口美牙从娃娃抓起。从幼儿时期开始，牙齿就伴随人们一生。想要拥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必须从小养成维护口腔健康的好习惯。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每次刷牙至少持续3分钟。使用牙线，定期进行口腔检查。乳牙的严重龋坏会直接影响未来门出恒牙的颜色、形态和正常排列。家长切不能抱有乳牙迟早而患，让孩子不刷牙、不治疗的错误态度。要使孩子树立从小爱护牙齿、保持口腔健康的正确观念。肥胖与糖尿病的恩恩怨怨，作者：同济大学附属10人民医院甲状腺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医师邹大静。肥胖与二型糖尿病像一对难兄难弟，常常如影随形，互为因果。笔者总结了当前关于肥胖与二型糖尿病的10大热点问题，为您剖析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热点一：肥胖与二型糖尿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肥胖与二型糖尿病关系密切。最新中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以25千克每平方米小于等于 BMI 小于30千克每平方米作为超重标准 ，BMI 大于等于30千克每平方米作为肥胖标准。15.4%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21.1%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肥胖，两者之和超过总人数的1/3。以男性胸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胸围大于等于85厘米作为父性肥胖标准，接近一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存在父性肥胖。肥胖是二型糖尿病自然病程的起源。 肥胖先引起胰岛素抵抗，葡萄糖耐量减退，后者进一步损害胰岛功能。多数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自然病程发展路线为肥胖、葡萄糖耐量减退、二型糖尿病、难以控制的高血糖、糖尿病并发症、致残及死亡。同时，二型糖尿病发生后，机体糖代谢和脂代谢进一步紊乱，致使血糖、血脂升高，体脂重新分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肥胖的程度。由此，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热点二：肥胖与二型糖尿病互为帮凶。体重增加给糖尿病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体重增加是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与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脏病及卒中等的发生关系密切。体重增加也增加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难度。把肥胖作为一种疾病并积极防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卫生举措，有助于把多种慢性病阻断在萌芽状态，真正将预防慢性病的关口前移，这样才能延缓或阻止慢性病的井喷。热点三：坏脂肪有毒。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核心问题是脂肪细胞的分泌异常和脂肪的异常沉积。与白种人相比，中国人肥胖程度较轻，体脂分布趋向于在腹腔内聚集，更容易形成腹型肥胖，也称中心型肥胖。而腹型肥胖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因为内脏脂肪组织具有内分泌功能，内脏脂肪组织增多后，其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紊乱，其可拮抗胰岛素的降糖作用。皮下脂肪组织的内分泌功能相对较弱，因而相同体重的肥胖患者，中心性肥胖者的胰岛素抵抗程度比均匀性肥胖更为严重，也更难纠正。肥胖还可导致脂肪的存储空间不足，迫使脂肪从脂肪细胞中逃逸而溢出，在非脂肪细胞内沉积，引起脂肪中毒，或称脂毒性。例如，脂肪沉积于胰岛 B 细胞可引起 B 细胞凋亡，脂肪沉积于肌肉细胞可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延缓葡萄糖进入细胞代谢，脂肪沉积于肝脏可引起脂肪肝和肝糖异生增加，脂肪沉积于心脏可能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发生危险。热点四：糖尿病、肥胖和癌症存在复杂的三角恋关系。糖尿病越来越多地被认为与多种癌症的发生有关，是患大肠癌、胰腺癌、肝癌、胆囊癌、乳腺癌及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肥胖亦被认为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与患胆囊癌、食管癌、大肠癌、子宫内膜癌、肾癌和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的高风险独立相关。肥胖、二型糖尿病、癌症三者紧密相关，互相影响。肥胖对炎症和内分泌的影响被认为是解释糖尿病和癌症之间关系的主要机制。评估糖尿病患者的癌症发生风险时，必须考虑到肥胖这一重要危险因素。热点五：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的治疗需双管齐下。肥胖二型糖尿病的诊疗策略面临着挑战。肥胖患者需要定期进行糖尿病筛查，确诊后的治疗要个性化，既要降糖，又要兼顾体重变化，并避免与肥胖紧密相关的高血压、冠心病、血脂异常、卒中及某些肿瘤的发生。二型糖尿病合并肥胖患者的管理需降糖减重双管齐下，综合评估血糖和肥胖程度，根据糖化血红蛋白、体质指数、腰围等制定管理策略，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上尽量使腰围达标，体质指数降至24千克每平方米以下。热点六：哪些吃法能减重降血糖？ 饮食控制和运动锻炼是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治疗的基石。在目前风靡全球的几种饮食方式中，生酮饮食和间歇性进食因其在减重方面的效果而备受青睐。然而，不健康的减重等同于耍流氓，很多人在选择时往往很困惑，这些反常的饮食方式对健康是否友好呢？最近，美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篇综述，从心血管疾病方面对生酮饮食和间歇性进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发现这两种饮食方式不但能够在短期内帮助人们减重，而且似乎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研究人员从肥胖、脂质代谢、血压、糖尿病等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的因素方面，对生酮饮食及间歇性进食进行了评级，揭示了两者在预防以及逆转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功效。当然，这两种饮食方式对代谢综合征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过，也有学者表示，生酮饮食总体上会缩短寿命，不应受到鼓励。用植物蛋白、水果、谷物的摄入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可能会使人更健康。有研究人员认为，减少蔬菜、水果、谷物的摄入，增加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可能会导致炎症和衰老。因此，在考虑选择哪一种饮食方式时，患者应与医生沟通，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热点七，这些降糖药物有助于减轻体重。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的使用剂量需要根据二型糖尿病患者的体质指数调整。体质指数小于28千克每平方米的患者，可每天服用2克。体质指数在28到32千克每平方米的患者，可每天服用2.5克；体质指数大于32千克每平方米的患者，可每天服用3克。二甲双胍以多种降糖药联合应用，能抵消这些药物带来的体重增加的副作用。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有研究发现，使用二甲双胍和或磺脲类药物治疗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使用 GLP-1 受体激动剂30周后，可使糖化血红蛋白降低0.8%到1%，体重降低5.8千克。SGLT2，也就是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抑制剂，这是一类新型口服降糖药物。具有非胰岛素依赖的独特降糖机制，且具有降低体重、血压、尿酸、心血管和肾脏事件风险的额外获益。临床研究发现，与应用安慰剂相比，应用 SGLT2 的抑制剂可使二型糖尿病患者体重下降1.5到3.5千克，同时伴体重指数和腰围下降。目前认为，其减重作用与内脏脂肪减少有关，体液减少仅在治疗早期的体重下降中有一定作用。热点八，肠道菌群与肥胖及糖尿病之间的神秘联系。肠道菌群最早被发现与代谢疾病有关，就是在肥胖方面。突破性的发现是，缺乏肠道菌群的成年啮齿类可抵御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和血糖升高。高脂饮食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而引起肥胖和糖尿病，其机制可能是高脂饮食诱导肠道菌群改变，产生肥胖相关菌群，从而增加能量摄取和全身炎症反应，减少可抑制肥胖的短链脂肪酸的生成等等。将来也许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来治疗肥胖和糖尿病，包括服用益生菌、益生元、相关药物、手术以及粪精移植等。热点九，糖尿病的手术治疗。代谢手术在病态肥胖、 肥胖伴糖尿病及其他代谢异常的治疗方面已显示出独特优势。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表明，代谢手术治疗肥胖伴糖尿病较非手术治疗在血糖控制和并发症预防方面具有优势。常用的手术方式包括胃嗅状切除术、胃旁路手术、肝移转瘤十二指肠转位术。目前认为，单纯肥胖患者若体质指数大于等于 37.5 千克每平方米，可进行代谢手术。与旁路手术相比，胃嗅状切除术具有相似的减重效果，较低的并发症和营养不良发生率。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若体质指数大于等于 32.5 千克每平方米，宜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并发症和代谢异常，而不是单纯的体重减轻。不同手术方式的糖尿病缓解率差异较大，胃旁路手术约为 84%，胆移转瘤十二指肠转位术可高达99%。不过，代谢手术并不能使所有患者得到长期缓解。术后5年，患者的糖尿病再发生率为3%-30%，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热点十：肥胖青少年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全球流行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已经成为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儿童青少年时期肥胖能预测成人期肥胖，且肥胖儿童青少年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比例高，与成年后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增加有关。许多父母有意无意的娇惯迁就溺爱孩子，生怕孩子吃不好，导致孩子能量摄入过多。加上现在交通便捷，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时间相对变少，结果小胖子越来越多。这些小胖子如果不注意控制体重，很容易变成糖尿病的后备军。健康预警信号与解读：一、儿童青少年男性泌尿生殖系统。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夏树阶教授王新杰。胡说健康，胡为媒说健康一书将紫砂壶设计取材与人体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设计思路与人体器官脏腑相对应。读者通过观察紫砂壶即可大致了解人体器官的形态、结构、功能以及相对应的疾病健康预警信号。为让广大读者了解人体健康预警信号，在品茶享乐中轻松获得健康知识，将乏味的被动学习变为享乐的主动获取，本刊开设胡说健康专栏，特邀该书主编夏树阶教授介绍相关知识，希望大家能从中获益。男性泌尿系统是一个管道系统，尿液由肾脏产生，经输尿管流入膀胱储存，再经尿道排出体外。男性生殖系统包括外生殖器和内生殖器两部分，外生殖器主要有阴茎和阴囊，内生殖器主要有睾丸、附睾、精囊和前列腺。男性的泌尿生殖两大系统交汇于前列腺。壶，盛水养生。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盛水，主司生命。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的特点和茶壶的结构有着天然的联系，笔者据此设计了小熊分壶，在壶体的底面设计了两个椭圆形的结构，代表人体的两个肾脏，两个肾脏各与一个细管状结构连接，代表输尿管。壶嘴的下方设计了两个小的圆形结构，代表睾丸。壶嘴代表尿道，壶体相当于人体的膀胱。壶内部出水的部位是挡茶叶的茶丘结构，相当于人体的前列腺。 湖的外形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鸟，取名为小雄峰。男童健康预警信号与解读。男性从出生至十岁左右，生殖系统的发育很缓慢，一旦进入青春期，其生殖系统的发育就势如破竹。男婴出生，除了要注意其肢体是否有先天畸形外，还要特别注意生殖器官是否异常，要检查其阴茎、阴囊和睾丸。父母可以在换尿布和洗澡时仔细检查，以便早期发现问题，早期治疗。健康预警信号：阴囊不对称或空虚。双手触摸男婴的阴囊，检查阴囊的大小，观察左右两侧的阴囊是否对称。如果一侧阴囊比另一侧阴囊大2到3倍，可能存在阴囊水肿或疝。有些男孩的阴囊内没有睾丸，或仅一侧睾丸内有，医学上称为隐睾症。新生儿隐睾的发生率约为1.8%，一般可在患儿腹股沟区域触摸到未下降的睾丸。若摸不到，家长应带孩子去医院做 B 超等检查加以确定。由于相当一部分男婴的睾丸可在一岁内自然下降至阴囊，故一岁前的隐睾可观察等待，一岁以上的隐睾应考虑手术治疗。隐睾手术的最佳时机是患儿2岁以前，可最大限度避免发生睾丸生精能力下降或不可逆损伤。若患儿到了3到4岁仍未治疗，睾丸将出现纤维化，此时即使手术也很难恢复生精功能。由于隐睾有发生癌变的风险，故10岁以上患儿若发现隐睾，应手术切除。健康预警信号：排尿时阴茎头鼓泡。解读：包皮是包覆在龟头外的起肤，具有保护作用，一般在孩子3到4岁以后，其内层皮肤会逐渐成熟而与龟头分开，因此男婴出生时包皮包住龟头是正常现象。如果超过3岁，包皮仍然无法上翻露出龟头，才称为包茎。如果只能看到尖尖的小包皮，难以摸到阴茎体，则要考虑隐匿阴茎可能。家长可以观察孩子排尿时阴茎头的状态，若有水泡样鼓起，说明可能存在包茎。家长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将孩子的包皮适度上翻，循序渐进地扩张包皮口，降低包皮过长或包茎的发生率。如果包皮或阴茎皮肤出现红肿或有分泌物，则提示有包皮炎，需要及时治疗。若非必要，不建议在婴幼儿时期行包皮环切术。手术一般在孩子8到9岁后实施。隐匿阴茎患者一定要在青春期前及时接受手术。健康预警信号：尿流溅射和阴茎下弯。解读：尿道下裂是一种先天缺陷，正常情况下男性尿道外口位于阴茎头部最前方，但尿道下裂男性的尿道口可位于阴茎下的任何地方，并可伴有阴茎下弯畸形。排尿时尿流迸溅，容易弄湿衣裤，还会影响成年后的性生活。轻度尿道下裂一般不需要治疗，中重度尿道下裂需要手术修复。一般认为尿道下裂的最佳整形时间为学龄前或更早，合并阴茎发育不良的患儿可能还有内分泌问题，家长要先配合医生进行相应的检查和治疗，等阴茎增大后再进行手术。青春期是个体由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以性成熟为核心的生理发展，使青少年具有与儿童明显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健康预警信号：频繁遗精。遗精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男性性成熟的标志之一。男孩在14岁左右，睾丸开始制造第一批成熟的生命种子精子，新生精子在副睾中进一步发育成熟，并穿越输精管 与精囊分泌的精囊液、前列腺分泌的前列腺液一同组成精液。当精液在体内储存一定时间与数量后，如果没有被机体吸收，就会排出体外，即遗精。首次遗精一般发生在14到16岁。生活不规律，睡觉时被子太重，穿太紧的裤子，看色情电影或书刊等，可引起频繁遗精，影响健康。因此，青春期男性要建立规律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性观念，自觉抵制淫秽视频或录籍。需要提醒的是，发生遗精后要及时更换内衣裤，并清洗外生殖器，避免细菌滋生引起感染。健康预警信号：过度手淫。自慰俗称手淫，是青少年性成熟的一种表现。从医学角度看，如果是偶尔为之，自慰确实可以缓解性紧张引起的不安和躁动，并没有太大危害。但是频繁自慰会使盆腔慢性充血，引起滑精、会阴下坠感、阴茎痛和排尿困难等症状。此外，如果一个人总是害羞、敏感、孤僻，而将手淫看作解除紧张的唯一方法，则是一种病态表现，需要接受专门的心理治疗。健康预警信号：包皮过长和包茎。包皮过长指包皮盖住尿道口，但包皮上翻时仍能露出尿道口和龟头。包茎指包皮口狭窄，紧紧包住阴茎，不能上翻露出龟头。过长的包皮内容易滋生一种白色豆渣样物质，医学上称之为包皮垢，非常适宜细菌生长，可导致包皮龟头炎，甚至发生包皮粘连。包皮口过小还会导致排尿困难，使尿液残留在包皮内。患者应尽早去医院就诊，必要时可行包皮环切术。该手术对身体影响不大，还有利于阴茎发育。为维护生殖健康，男性应每天清洗外阴，把包皮翻起后用温水清洗，避免污垢堆积，防止细菌增生。摆放绿植真的能吸进室内甲醛吗？作者：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高级工程师朱锦。甲醛是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家居装修材料、家具板材、油漆、涂料等均可向室内释放甲醛。当今社会，室内甲醛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有效地清除室内甲醛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在家中摆放绿植能吸收甲醛，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通过气孔的开合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植物在吸入二氧化碳时，可一并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同时释放出氧气。植物体表的绒毛等结构可以吸附空气中漂浮的微尘。此外，植物可释放水蒸气，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温度和湿度。因此，森林一直被人们称为地球之肺，天然净化器。很多研究证明，一些植物对甲醛具有吸附能力，如绿萝、芦荟、吊兰、广东万年青、垂叶榕等，让人们对通过摆放绿植这一简便安全的方式清除室内甲醛寄予厚望。这一方法听起来很美好，却并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效果。室内甲醛的浓度高，室内环境不适合栽培植物生长，室内栽培植物的数量较少等因素，均会限制植物对甲醛的净化能力。首先，室内的甲醛释放缓慢，释放周期较长。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表明，装修完成后，室内甲醛的释放量可达3到15年。要想利用植物吸附室内甲醛，需要长期在室内栽种植物。其次，目前利用植物吸收甲醛的实验结论 通常在小体积的密闭舱内得出，而在实际的居家空间，需要大批量植物才能达到这一效果。研究人员通过涣散得出，在100平方米的室内空间，若甲醛释放速度为 1.152 毫米每米立方米每天，需要摆放69平方米的中班吊篮才能完全清除当日室内挥发的甲醛。第三，吸收甲醛后，植物需要时间进行自我修复。植物对低浓度的甲醛吸附能力较强，而高浓度的甲醛会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使植株出现叶色变浅、焦边、畸形，甚至枯萎。第四，室内光照等条件是否能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只有状态良好的植株才能发挥进化作用。控制室内甲醛浓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从源头上减少室内甲醛的挥发，避免过度装修，并通过正规渠道选择环保材料。其次，新装修的居室应经常通风，通风时要把家具、橱柜的门和抽屉打开，还可以摆放一些活性炭等，以吸附有害物质。第三，最好在夏季来临前完成装修施工，空置通风3到6个月后再入住。因为甲醛的挥发性与气温有关，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室内甲醛的挥放量更高，夏天过后再入住可以避开家具和建材中甲醛释放的高峰期。第四，入住之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对室内甲醛浓度进行检测，如发现室内甲醛浓度超标，可请专业人员采用专业设备清除甲醛。水深火热的阿胶，作者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教授主任医师房中壮。近年来，阿胶的生产、销售及使用水深火热，产品质量水很深，销售及使用非常火热。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分清楚到底什么情况下可以吃阿胶，该怎么吃，也不了解如何评价阿胶的真假。时值进补季节，在阿胶这一明星补品的选择和使用上存在的问题不少，为此本刊特邀专家为您详细分析。约公元前4000年，由野驴驯化而来的家驴由中亚逐渐传入新疆莎车、泽普一带。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驴、骡零星传入陕甘。汉唐时期，大批驴骡进入中原，为药胶的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早期典籍记载的阿胶是用动物皮熬制的胶状物。南北朝时期，药胶转为用牛皮煎煮。唐宋时期，由于牛是重要农资，牛皮、牛筋、牛角有重要的军事用途，所以官方严控民间的牛皮买卖。恰恰大量驴进入中原，于是人们开始以驴皮代牛皮制作阿胶。明代主要用驴皮熬制阿胶，清代至今用乌驴皮、阿井水制阿胶才被认为是正宗的。在传承发扬中，晚清阿胶有了南派北派之分。近几十年来，农业机械化使驴的价值转向以食用为胶为主，易用示威。目前中国药典记载，阿胶为马科动物驴的干燥皮、鲜皮经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阿胶为长方形块、正方形块或丁状，棕色至黑褐色，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呈琥珀色或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色乌黑光亮，对照光视边缘半透明，无腥臭色，经下不软化者质量为佳。目前 全国14省市42家企业产业用胶，23省市67家企业产34个含阿胶的成药，13省市81家企业生产103种含阿胶的保健食品。正规生产厂家的产品质量都有差别，地下工厂及打擦边球的厂家更多，产品质量往往难以保证。正宗阿胶质地脆硬，用力掰不会弯曲，容易断裂，将其置于桌上，用力拍击即断成碎块，断面光滑似玻璃，无孔隙及异物。唯品用力掰会弯曲，拍打不碎，断面不光滑，天热背软，火烧现臭气。像阿胶块哈气嗅闻，真品有焦香气，唯品有腥臭气。因辅料有豆油，故阿胶有淡淡的豆油气味，溶于热水后散发焦香，表面有少许油滴，而唯品散发腥臭或异味。将少许阿胶加约三倍沸水搅拌后溶解，溶液呈透明红茶色，轻而不浊，冷却后液面可见少量油滴，放置不凝集，微带腥气。阿胶由原胶及水解产物组成，主要含氨基酸、明胶蛋白、硫酸皮肤素、钙、铁等。它的药理作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通过缩短活化凝血酶原时间，增加血小板而发挥止血功效；通过提供蛋白质、氨基酸等，一方面与铁结合，另一方面作为红细胞的合成原料，可起到促进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白细胞、造血干细胞增殖以及增加血容量的作用。用于治疗出血引起的贫血，其作用不同于铁剂、维生素 B12、叶酸，降低血粘度，促进血液循环，扩张微血管，改善微循环，改善血管通透性，增加血钙含量，改善钙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等。中医认为，阿胶性平，味甘，入肺肝肾经，有补血止血滋阴润燥功效，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肌萎无力、心烦不眠、虚风内动、润燥肺咳、咳嗽卡血、吐血、尿血、便血、奔漏、妊娠漏胎等等。每日剂量3到9克，用黄酒或开水氧化对服。阿胶适用于失血性贫血及因失血而致的血虚，能较快地促进凝血的生存。古人多将阿胶用于妇人奔漏、月经过多以及牛血、外张出血、长期慢性出血、肺结核卡血等出血所致的血虚症，而对于因心肝功能失调之心悸、失眠、健忘、视力减弱等非出血性血虚症，很少使用阿胶。阿胶尤为适宜用于出血症兼阴虚血虚症者，可治血热吐衄、卡血、便血、奔漏及妊娠下血等。阿胶可用于阴虚症及燥症，治温燥伤肺、干卡无痰，以及热病伤阴、虚烦不眠、阴虚风动、手足震颤等。理性看待保质期，药品生产企业的阿胶成品多标示5年的有效期，其实若保存得当，不发霉，50-60年仍可食用。一些富有经验的名老中医喜欢使用陈药，陈阿胶经较长时间存放，气淡味纯且薄，作用缓和，可避免过分耗气伤阴。新制阿胶有火气，生产过程中会残留少量三甲胺、湿胺、吲哚等未完全挥发的小分子含氮物质，服用者可出现咽喉疼痛、嘴角长水泡、恶心、呕吐、头痛、头晕，甚至血压不稳等症状。将阿胶在阴凉干燥处存放，能减少上述物质的残量，避免燥性。 理性看待阿胶及含阿胶保健食品。多年来，阿胶市场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产驴皮原料供应不足，进口驴皮有不地道的隐忧，使用含有明胶、牛皮等原料生产假冒伪劣阿胶，阿胶产量远超实际需求，食用标准缺乏等等。阿胶产业存在虚火与泡沫，公众也存在很多错误认知，如不少人认为阿胶滋补养生，人人都能吃。其实阿胶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也不是可以随便吃的万能滋补药，使用阿胶包括含有阿胶的保健食品，必须有中医药理论的指导，请医生辨证施治。公众选择阿胶主要还是应该看质量，不要迷信产地。北派阿胶的道地产地在范东阿区，即聊城阳谷县、东阿县、济南市周边及平阴县，使用咸干驴皮为原料，产品主要供药用。南派阿胶起源于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认为南北方人的体质有差别，北方的阿胶用于南方人有燥性，所以先制备两面光的鲜淡皮，再以余杭临平湖西岸的宝庄泉水代替阿井水，炮制工序独特，操作严谨细腻，色泽黄透如琥珀。历史上南派阿胶主要供私家保健，产量非常少。1955年，沪上雷允上、胡庆余堂、董寒春堂、蔡同德堂合并，成立上海中药制药一厂，使用南派阿胶制作工艺生产驴皮胶。随着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驴子的医用功能边缘化，上海周边逐渐没有活驴资源，断了鲜驴皮的驴皮胶一度停产。2010年，上海援建新疆喀什地区的莎车、泽普、叶城、巴楚四县，那里恰恰是驴的故乡。经双方合作，2016年，驴皮胶的生产得以恢复。延伸阅读：2002年，我国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阿胶被列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因此阿胶可如方剂、中成药、膏方、保健食品、食品。但是作为保健食品，阿胶含量应达到多少，至今尚无国家标准。常见的含阿胶的保健食品有阿胶膏、阿胶固元膏、阿胶藻等。以阿胶膏为例，北方厂家生产的产品多含阿胶、冰糖、核桃、芝麻、红酒、红枣、枸杞，而南方气候潮湿，为避免产品发霉，所产者多不含大枣和枸杞。
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